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八月三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想润不再贫富，普通润者故事之六。
因为我们在哥伦比亚走了两天之后，我们没有钱了，我就没人带我们了，被迫滞留在提托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去附近的村子里边，然后人家给了我们吃的，然后我们随身带的还有一台笔记本，然后我们就把笔记本给卖了$300，然后我们就上路了。
佩洛西代表团抵达台北后发表声明，重申对台湾的坚定承诺和支持。佩洛西访台冲击波扩散，英国议员也要组团赴台。美国军事专家报告披露，后勤保障不足是解放军跨海攻台的重大缺陷。
他有战备物资，但是他如何把这战备物资送到战场上去，他这上面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中共在台海制空权和制海权拿不到，所以他渡海空中投送他没有办法实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去年12月10号，笔名为飞扬的润者带着太太和两名幼子穿过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边境界河，进入德克萨斯州，完成了徒步从南美洲厄瓜多尔一路向北，走过哥伦比亚和其中的热带雨林，穿过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最后投奔美国的历程。美国之音在12月8号采访了当时正在美墨边境的飞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飞扬的上半部分。
飞扬你好，我们已经知道呢，您全家差不多是经历了2年半时间，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再从南半球到了北半球，从太平洋呢也跨越到了大西洋。你们坐过飞机，徒步行走，穿过热带雨林，还骑过电瓶车，现在呢是到了美国边境。那么您具体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在美墨边境雷诺萨。对，我们是一九年就出国了，第一站是泰国，然后又去了非洲，然后是今年11月4号开始北上的。
那你们在旅程之前是不是已经计划好，已经想好了，就是要通过某种方式进入美国呢？
其实在就我们到泰国的时候，我们就想去美国，就有这个计划去，但是一直就没有行动，就是在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摩洛哥的时候就准备行动，因为疫情嘛，签证也不开放，之后就决定从厄瓜多尔北上，然后我们9月20号就飞到那个厄瓜多尔，然后就开始筹备。
从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出发之后呢，这一程走下来，你们经过了哪些国家？
第一个是厄瓜多尔，然后哥伦比亚，过巴拿马，然后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然后危地马拉，然后就是墨西哥。11月18号了，在墨西哥跟着大篷车走了2天，到了维斯特拉。但是走的确实太累了，又热又累，孩子们也受苦的。然后我们就买了一辆踏板摩托车，一家四口就骑着上路了。15,999匹索，就是相当于$800吧。那种女士车不用挂挡的，加油门就走。我们有一个行李包放在那个踏板上面，我大儿子坐在行李包上，我们就坐在。我们买的是新的，因为我们带着孩子，就怕路上有问题，有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呢，那时候孩子是受罪的。骑了大概十一天吧，跑了2400多公里。
您的孩子们现在多大了？那么他们你们带着孩子们进入美国之前，有哪一段是最难忘的呢？
孩子一个4岁，一个6岁，男孩。 在丛林是最危险的。因为什么吧，因为我们四岁的孩子他还不太懂，我们六岁的孩子他都什么都懂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去丛林大冒险，然后他很高兴，然后对去玩就很高兴，然后就跟着，然后就跟着走。小孩都挺过来，身上也留了伤疤，因为他们穿的长筒胶鞋，然后就把腿给磨烂了，加上在丛林里边又潮又湿，然后就发炎，现在就留疤了，看着挺可怜的。然后我们因为是从哥伦比亚进的丛林，我们预计行程是5天，但实际上我们是在丛林待了1个星期，因为我们在哥伦比亚走了2天之后，我们没有钱的，然后就没人带我们了，被迫滞留在提托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去附近的村子里边，然后人家给了我们吃的，然后我们随身带的还有一台笔记本，然后我们就把笔记本给卖了三百美金，然后我们就又上路了。
现在呢你们是可以说物换星移，但是你们原来在国内呢是什么样的这个生活和工作情况呢？可不可以分享？
我们之前在河南省，我37岁。
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出来呢？
因为我们之前在国内就是只有自由职业，我们做电商的。然后接触网络也比较多，然后特别是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同学从网上下的那个就是关六四事件的视频，然后我们都看了，感觉很震惊，感觉可思议，知道吧？就突然感觉到就是自己生活的世界怎么那么肮脏，怎么。就我就是没办法用言语表达了一些愤怒那些情绪，知道吧？因为这个六四这个事件，等于说在国内就你根本从网络啊从哪儿都得不到任何消息。这个消息我们之前也问过，像我们问过父辈吧，他们只是说那是学潮，国家说那是学生暴动，如何如何的，根本没有官方的任何的评价呀、视频啊，或者说。等于说就是谈到六四就是缄口不言，就没人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大学刚毕业那会儿，然后看到那个视频，然后感觉可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后来我们在2019年去泰国之后，就是网络没有那个了嘛，对 YouTube 啊什么的，那会儿刚到泰国那会儿非常非常喜欢看 YouTube， 然后上面很多内容啊都是我见所未见的，闻所未闻的，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好，以上是第六位普通润者故事的上半部分，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收听飞扬到美国的下半部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率领的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不顾北京一再的阻挠和强烈的反对，星期二8月2号晚搭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之后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和支持。
佩洛西也成为25年来首次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及其代表团在台北松山机场发表声明，声明说，我们国会代表团对台湾的访问兑现了美国支持台湾强盛民主的坚定承诺。声明表示，佩洛西议长率领的代表团这次的亚洲行聚焦于相互安全、经济合作和民主治理。声明说，我们与台湾领导人的讨论将聚焦于重申我们对我们的伙伴的支持，以及推进我们共享的利益，包括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佩洛西议长及其代表团在声明中说，在世界面临在独裁与民主之间做出抉择之际，美国与2300万台湾人民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声明最后表示，我们的访问只是好几个访问台湾的国会代表团之一， 这与在1979年台湾关系法、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指导下的行之有年的美国政策并不矛盾，美国继续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尽管台湾海峡局势因美中关系恶化，尤其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日趋紧张，但是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仍然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派团访问台湾。据英国卫报报道，消息人士称，这个计划原定在今年年初进行，但是由于这个代表团中有一名成员病毒检测阳性，因而推迟了访台的计划。报道说，计划推迟到11月或者12月上旬。英国议员访问台湾的目的是为了向这个民主政体表达英国的支持。英国议员们的这个计划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谋而合。佩洛西原计划今年早些时候访台，但是由于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推迟了计划。北京对佩洛西的访台行动反应非常强烈。有分析认为，中国担心佩洛西这样的现职高官访台可能会带动美国和其他更多国家的高官访问台湾，从而助长台湾的分离主义势力。在美中关系恶化的同时，英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糟糕。英国首相竞争者外交大臣特拉斯和财政大臣苏纳克在竞选活动中显著提升了他们强硬对抗中国威胁的声音，引起北京的愤怒。中国驻英国大使抨击英国政客兜售所谓中国威胁的谬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份报告披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讨论关于大规模攻台的后勤能力信息。解放军认为，后勤保障是决定入侵台湾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分析人士表示，解放军的后勤支援弱点正是台湾国军加强打击的重点，也就是不以歼灭解放军的登陆部队为目标，而是以断绝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削弱其登陆能力作为防卫台湾的策略。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志远播报。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海事研究所近日发布一份题为《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北京对跨海峡入侵后勤保障之看法的报告。该报告的作者凯文·麦考利是前美国陆军中国军事高级情报官。他在报告里表示，该报告大量借鉴了解放军全军后勤学术研究中心2017年出版的一本内部刊物《作战后勤保障》一书。该书提供了关于解放军后勤准则与能力非常详细的信息，也讨论了解放军的弱点，并提供了补救建议。美日干预纳入考量。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指出，解放军认为后勤保障是决定其能否成功大规模入侵台湾的关键因素之一。报告说，解放军在运输和战争储备上存在重大缺陷，而登陆突击部队的初期支援和近岸后勤保障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关键的后勤输送任务。后勤保障包括运输、物资和石油供应、医疗、搜救、后勤基础设施保护和战争物资储备的维护。报告说，解放军的主要缺陷包括缺乏两栖舰艇、运输机和战争储备，需要面临在关键海滩突击阶段登陆的后勤补给，在港口未被迅速占领下建造海上转运平台或临时码头，建立后勤行动登陆基地，维持岛战期间的后勤保障。此外，解放军还必须考量美日的干预将迫使中国为一场旷日持久且作战范围扩大的冲突做准备。南中国海、印度边境或朝鲜半岛的连锁反应冲突将使解放军需要其他地区的后勤支援。解放军还可能遭受封锁、国际制裁或禁运，迫使整个中国军民动员，提前为战争物资做储备，尤其是石油，至少需要十年改善。报告还说，尽管解放军已认知到后勤保障的重要性， 但他们目前可能不具备成功支持大规模两栖登陆的能力，也不具备美国和盟国介入时的持久战的后勤能力。如果解放军在后勤现代化方面持续进行按部就班的改革，可能至少需要10年才能获得充裕的后勤保障。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为了解决登陆后的油料补给问题，解放军的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要将大型油料船靠岸，因此他们需要占领台湾的港口。他说，解放军研究登陆台湾的地点有3个，一个是北台湾的林口，这也是最有可能的地方，二是淡水，三是台湾南部的高雄。为了因应共军的可能登陆，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假定共军同步朝淡水河口、巴黎海滩及台北港进攻抢滩并占领港口，台湾国军则透过反夺港、反登陆、河口防卫等演练阻止共军长驱直入进到台北政经中枢。姚成说，
他有战备物资，但是他如何把这战备物资送到战场上去，他这上面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中共在台海制空权和制海权拿不到，所以他渡海空中投送他没有办法实施。
换句话说，解放军必须要在能取得对台制空与制海权，以及其后勤保障也要有能力跟着他的攻台部队一起往前推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必须取得对台制空与制海权。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也指出，在跨海登陆的关键阶段，空中海上和信息优势对于解放军成功过境和突击登陆至关重要。解放军应该要对台湾取得100%的制空与制海权，如果美国干预，则应该实现60%至70%的制空和制海权，才能充分保护过境部队。报告还引述一位解放军消息人士的估计，共军大规模攻台的后勤补给需求包括3000辆火车、100万辆汽车、2100架飞机和8000多艘船只，来运送部队、设备、物资以及疏散伤员，另需要550至700艘后勤船、登陆舰和运输机在台湾登陆运送物资。解放军专家还估计，大规模行动将需要大约3000万吨各种作战物资和5600万吨石油，未来将部署大容量无人系统，增加后勤支援的运送。在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7月19号的一场会议里，美国国防部资深分析专家阿洛斯德基表示，尽管中国近年来大幅军改，但解放军的后勤补给仍显不足，不具备当代的后勤补给策略。美国国防情报局前东亚国防情报官员、现任乔治华盛顿大学埃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兼任教授韩立推估，解放军空军的作战量能撑不到2周。会议中的另一位专家塞申斯指出，公众医疗紧急救援与瞬息万变的战争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他质疑中国军民两用的转换在下达决策的过程中可能面临难题。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的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就当前共军久训未战的现实状况来说，平时对于伤患救护、后送与阵亡人员处置的演练都是在极小规模下实施，真实战场产生的大量伤员往往会让野战医疗单位措手不及，阵亡者尸体无法及时处理，油料弹药也是如此，实战的消耗量跟演习有着巨大的差异，这都是可以预见到的后勤支援问题，也是各国军队和平时期军事演练的通病，伤亡处理一大挑战。据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中所披露的解放军的估计，大规模攻台行动中可能造成12万人伤亡，解放军联合搜救部队组织薄弱，训练不足，尤其广阔的海上、恶劣的海况和天气条件将增加海上搜救的复杂性，前线的医疗保障能力也较为薄弱，但联合后勤医疗能力比较强，可以建立46个野战医院和43个旅级医疗救助站，每天处理3.6万名患者。军队后方医院扩建后，将能收治7万名患者。 登陆后台湾当地的医疗机构将提供额外支持。野战医疗物资可支持多达60万名士兵，战斗医疗保障可满足18000名伤员的需求，战时医疗储备可支持多达50万名士兵，为期30天。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特约研究员杨太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他对这些重大伤亡他要怎么去处理，他能不能在台湾建立野战医院，还是他要把这些伤患送到他的医疗船，或者是在半潜船所开设的救护站，或者甚至是送回大陆本土去，这个给他相关适当适切的医治，这对中国大陆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军民融合，为了弥补后勤保障的不足，中共近来朝着军民融合发展，征用民间的滚装船作为兵力投送的一部分，并进行演练。美国国会研究处今年3月的报告提醒，应关注共军运用民船和商船对台执行两栖登陆作战的可能。杨太元说，中国很多的滚装船在建造之初即已按照国防需求设计，只不过是建造好之后交给船舶公司使用，等到军方需要征用时就不需要做太大的修改，即能满足国防需求。这类的船叫做军管民用，比如渤海鲸珠或是中华复兴等船都是如此。张静从中国大陆商贸体系配合市场需求转换变化的调整能力观察，认为中国民间的灵活弹性远高于解放军与中国大陆官僚体制的僵化迟缓。他说，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共军后勤与民间业者融合作业，其实是由民间组织带动解放军后勤支援体系在脱胎换骨，不断精进。
台湾前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国军退役海军少将淡志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解放军渡海并成功登陆，代表共军已经能够掌握制空与制海权，此时对国军而言态势相当不利，要想歼灭解放军部队取得胜利并不容易，因此必须就解放军的弱点进行打击，适时采取焦土政策。他表示，解放军后勤支援的弱点正是国军在防卫台湾时可以加强打击的重点，以及不以歼灭登陆部队而以削弱登陆能力作为防卫策略，把目标放在解放军相对脆弱的后勤补给。无论是对共军的后勤基地进行源头打击，或对渡海的补给舰艇进行海上摧毁，目的是要断绝共军登陆台湾后支援战力增长的补给线。当解放军的后勤能力受到打击，登陆能力自然也受波及，这也正是目前国军努力推动的不对称作战的主要内涵。但志龙还提醒，解放军登陆台湾后并不会只依靠己方自中国大陆源源不断输送后勤补给，而是也会在登陆地点就地取材，例如各型车辆所需要的油料可由台湾密集的加油站获得补给，因此国军在防止重要物资资敌下，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点周边可供共军运用的后勤设施及物资，可能也必须采取焦土政策，也就是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以免自己的物资反而强化了登陆共军的战力。美国之音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全球股市和国债收益率星期二8月2号下滑，引起市场下滑的有两大原因。一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美中关系。二是投资人担心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佩洛西议长和国会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8月2号晚抵达台湾。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中国对佩洛西的访台计划反应非常激烈，多次发出警告说，如果佩洛西坚持访台，必将产生严重后果，不排除中共对台采取严厉的军事报复。路透社说，有数架中国军机在台湾海峡中线附近飞行，投资人为躲避风险而将资产从股市转移至风险较低的地方。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至4个月来的最低点。 欧元区国债收益率也同步下滑，美元对日元汇率有所提升，原油价格也随着全球制造业放缓迹象的出现而呈现回落。跟踪全球47个国家股市的 MSCI 世界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4%， 反映欧洲股指的 STOXX600 一度下跌 0.7%， 后来跌幅有所缩小。美国股市开盘前的交易显示，三大股指普遍下滑，标普500指数下滑 0.6%，道指下滑 0.54%，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72%。 在亚洲，日经225指数下滑 1.4%， 韩国股指 KOSPI 下跌 0.5%， 香港恒生指数降幅 2.4%， 中国的沪指综合指数下滑 2.3%， 沪深指数一度重挫 2.5%， 台湾股指下滑约 1.9%，澳大利亚股指大体没有变化。路透社引用克劳斯兄弟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阿尔斯特的话说，这都是因为台湾遭遇的威胁，谁也不能说这不会升级为一场地缘政治事件。除了佩洛西访台的因素之外，中国、欧洲和美国周一都公布了制造业放缓的数据，美国工厂活动放缓的速度达到了2020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尚未抵达台湾进行一次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的访问，北京针对台湾的打击报复行动就已经拉开帷幕。据多家台湾媒体的报道，北京的海关总署星期一8月1号深夜发布通告，暂停进口100多家台湾食品厂商生产产品的进口。台湾农委会和经济部星期二则开会对这一突发状况进行评估，摸清此举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并研商对策。台湾联合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国当局在暂停100多家台湾食品公司产品进口之后，还在考虑对台湾农渔产品做进一步的进口限制，而且也不排除采取行动限制台湾生产的工业产品进口。蔡英文总统主政台湾以来，台海两岸政治关系陷入僵局，北京以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为由切断了与台湾官方的一切联系，但是两岸的经贸关系却一直维持成长，而经贸交往也成为维持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8月1号说，美国在周末实施的一次导弹攻击打死了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扎瓦希里是911恐怖攻击行动的一名主要策划人，在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2011年被美国特种部队打死后，他一直是这个恐怖组织的头目。拜登在星期一晚间的一次讲话中说，今晚我们再次表明，不管多长时间，不管你藏在哪里，如果你对我们的人民构成威胁，美国将找到你并除掉你。此前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称首都喀布尔一个居民区受到导弹攻击，稍后美国官员们证实美国在喀布尔实施的一次无人机攻击打死了基地组织的头目扎瓦希里。白宫高级官员们星期一晚对媒体表示，他们很有信心只是扎瓦希里被打死，当地没有美国人参与这次行动，并表示美国方面没有在发动攻击前通知塔利班。塔利班在一份声明中谴责这次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国际标准和多哈协议。塔利班领导人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官员2020年在多哈举行会议，并就美国和盟国从阿富汗撤军达成协议，答应不会在阿富汗窝藏恐怖分子。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